书接前文，张天杰这么一看，眼睛都红了，用宝剑一指李氏弟兄：“贫道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？”到了现在，这哥俩也不顾一切了，动手吧，各抡单刀往上一纵。他们怎么是张天杰的对手？也就几个照面，而抡住就听见咔嚓咔嚓啊！徐芳吓得一扑棱，仔细一看，两个人失手两分，两颗脑袋全掉地下了。李氏弟兄双双耳亡，张天杰飞身行跳出圈外，这口恶气出了一半，把剑尖往下一竖，鲜血滴滴答答滴得下来了。然后他用手一指：“老寨主，看见没？这场悲剧都是你造成的。咱们书归正传，这个车让搜也得搜，不让搜也得搜。”说着，他像头疯狗一样奔车就扑来了。再说老寨主杜坤悲痛已极呀，眼睁睁看着俩徒弟死了，但是他没掉眼泪，欲哭无泪，欲痛无声啊，就是一个心眼的玩命了。他一看张天杰过来，老头双腿一飘，噌从马上跳下来，唱大枪来战张天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舞动大枪，金蛇乱窜，跟张天杰站在一处。俩徒弟死了，老头身子站着，这辆车就没人管了，喽了兵都在后边呢。咱们单说赤发龙身冯奎章，一看事到如今，不抓破脸也不行了，这小子用手一指，冲着车他就骂：“呆！我车里边有人没有？你聋不聋？瞎不瞎？你听着，徐芳，你要有胆子你滚出来，朱深，有种的你露露面，你们在车里头藏着算什么英雄好汉？都听说燕王手下的人那都是了不起的英雄，今天这么一看都是酒囊饭袋贪生怕死的鼠辈，出来！”他在外头使用激将法，他怕里边使用暗器把他伤着。冯奎章这一骂呢，他这四个儿子冯云龙、冯云虎、冯云彪、冯云汉也跟着骂开了：“出来，有种的别在里边蹲着，你蹲着不是你娘养的，是婊子养的。”哎呦，这话是越骂越难听啊！朱深受不了，朱深那是红脸汉子，一压掌中紫电青霜剑，这要出去，让徐芳一把把他拽住：“别着急，你怕什么？就在这儿眯着，你就记住，时间拖得越长，对咱越有利。”此话怎讲？哎，人不该死，总有打救啊！万一谁要赶上呢？哎，咱不就多个帮手吗？别中他的计，咱就在这别言语。老头还告诉过咱，天塌下来没咱的事儿。现在情况变了，咱不出去他得搜，叫他搜咱也不出去，骂算什么呢？你不会假装听不见吗？
徐芳说到这儿，手里又扣了一只镖，心说出去不能这么出，
他妈谁敢搜，我还得要他一条命，然后再出去。这家伙真有蔫主意啊！单说冯家爷们儿骂了半天，嗓子都哑了，里边无声无息，把冯奎章气急了。一回头，把苦面佛叫过来了：“老师傅，麻烦麻烦您，您过去看看。”苦面佛点了点头：“啊，老僧早有此意，您就把他们交给我吧。”冷然和尚把手中的方便连环铲一晃，飞身行跳到车辆的前面。 他伸手刚要撩车帘，心说慢着，车里如果有人，他是在暗处，我在明处。有道是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，我一撩帘，人家噗给我来一下，我多倒霉啊，不如我也喊几嗓子。想到这儿，冷然高声断喝：“阿弥陀佛，站！我车里边，你们听着，有本事的滚出来，别在里边装蒜。要不出来，老僧我可要不客气了！”哇呀！什么毛病啊？跟驴叫差不多少。徐芳就知道再在车里待也待不住了，心说我就临死啊，我得抓个垫背的，没那么便宜。他把手中的枣胡镖一晃，冷不丁撩给车帘，去你妈的！这一枣胡镖奔冷然的面门便打。还得说冷然那是高手啊，这么些年的经验丰富，你别看他叫唤，夹着12分小心。他见车帘一动，里边一道寒光，就知道不好。大和尚阴拨了脑袋，啪，这只枣胡镖打空了。徐芳啊，你抖了手，这，后悔自己怎么没打中呢。与此同时，他双脚一踹车板，上飞身形，他就纵起来，抡双棒便打。冯奎章在后头看，这怎么样？果然都在车里头呢。老师啊，你还瞪眼说瞎话。徐芳的双棒下来，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，双棒走空。冷然手指着徐芳，这个骂呀，活鬼呀，你等着，我不要你的命，贫僧我要抓你个活的，扒了你的皮，摘了你的心，抠了你的眼，你给我徒儿含宝报仇。徐芳那个嘴多能白活，把小脑瓜一晃，嘿，和尚瞎了你的心，想扒我的皮没门，一会儿爷爷一高兴把你给抓住，把你这皮儿扒下来，蒙面大鼓起名叫和尚皮儿的鼓，没事爷爷我就敲几通解解恨。哎呀，你可把我气死了，招产。要讲这斗口，八个冷然也说不过徐芳，轮铲就砸。徐芳接驾相还，跟他打在一块儿。徐芳白给呀，6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不过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。徐芳一边打着，心里一边想，不行啊，36计走为上策呀，无论如何得把燕王救着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突然想起一个主意来，这挂车可够结实的，这牲口也够棒的，干脆我就愣往外闯吧，能闯到哪儿就算到哪儿。想着这小矬子有了主意了，再去别打。这一嗓子把冷然吓得一哆嗦，你什么毛病？徐芳，你还有何话说？
嘿嘿嘿，和尚哎，你别高兴的太早了，你料等片刻，我拿个东西叫你看看。
这一招叫定身法，冷然不知道是真是假，真站那儿没动狠。徐芳一抖身，又跳到车上了，告诉朱深，我说你会赶车不？
朱深说我会赶，反正二把刀也行啊，咱就往外闯吧。
想到这，徐芳喊了一声：“
老寨主，你还跟那老道打什么劲？快上车！”
他这一嗓子把巡三手杜坤提醒了。杜坤虚晃一枪，跳出圈外，噌一纵上了车了。这阵朱深把大鞭子抄起来，照着前面那个大白马，往啪，就是一鞭子。这马受了惊，就跟疯了似的。 把脖子一扬，就冲出山口。前面那些喽啰兵可倒了霉了，有的撞死的，有的压断了胳膊腿的，有的往左右一分，就他们利用这个空隙冲出去了。徐芳着急呀、啊，快跑！朱身紧晃鞭子，车颠簸着，像箭一样就飞出乱石沟。等冷然他们明白过来，车也跑出挺远去了。冷然和尚一抖着手，嘿，心说我这么大岁怎么吃这亏，让他们徐芳这定身法把我骗了、啊、追，再带人在后头追赶，徐芳他们就跑出一城去了。单说朱永杰还不能把鞭子都抽折，这四个牲口蹄子都蹬了空了，那简直好像离弦之箭呐、啊！奔大山奔驰，但是山路太不好走了，道路崎岖，坑洼不平。这车子颠簸得多高啊！朱身呢、啊，怕把燕王碰坏了，把鞭子交给杜坤，由他来赶车。朱身把燕王抱到怀里，尽量减轻燕王的痛苦。这仨人忙不过来呀、啊。那位说他们不带着五六百人吗？不假。现在这五六百人伤亡过半，有一些人都跑散了，哪儿找去？就剩下一挂车了。徐芳一看形势紧急，我得下去盯打一阵，车子尽量还往前跑。他跟朱神和杜坤打完招呼，蹭一纵，他蹦下车了。安逸这个车子照样往前跑，咱先不说。表徐芳抹了一把冷汗，把冰铁双棒一晃，在这等着。眨眼之间，苦面佛就追上来了，把这老和尚气的：“徐芳，儿往哪里走？”
我说你吵吵什么，我也没走，等着你呢。
赵产，徐芳往旁边一蹦，不敢跟人家打，这叫怯战怯退，拖延时间。徐芳就盼着这车子快点平安脱险，勉强对付五六个回合，虚晃一招转身就跑。等和尚追上，徐芳莫回神来再打。这阵儿他把坏主意全拿出来了，这徐芳也够损的，操控扔出一只枣核镖去，要不在地下捡两块石头，拜和尚就砸，不然的话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一拨了脑袋呀，那是谁？把冷然吓了一跳，等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，哎，徐芳就利用这空子又跑了，一直跑到红日东升，天就亮了，这回眼不可得劲儿了。徐芳往前一看呢，车没影了，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眼前双阳岔道，有条小路，看这意思是山路，奔明凤山里头拐了。还有一条路往东北方向，徐芳一想，我得离开明凤山呢，干脆走这条道得了。他就奔东北方向下来了。结果他还走对了，走出不多远来就到了官道。徐芳眼前一亮，行了，可能这就离开明凤山了，太平府在哪儿还不清楚。可正这时候冷然就追上来了，小子们看你往哪跑，招产呜！徐芳往旁边一躲，铲走空了。小矬子一琢磨，得了，反正车我也找不着了，我先回太平府报信去吧，把救兵搬来再想对策，我们能逃出一个是一个呀。想着这小矬子就想走，一心不可二用，他这脑子一溜号盘算这个事儿，一下没注意， 让冷然啪这一铲呢，正削到徐芳屁股蛋子上。如果要拿刃砍，徐芳命没了。幸亏是铲着平着来的，就这也够徐芳的呛啊，像打球似的，把徐芳兜出有三丈多远去，肉啪，这跟头摔的，两条腿当时就麻木了，想起来势比登天，双棒也撒手了。老和尚手起铲落，徐芳这条命就没了。这阵把苦面佛气的，把大铲往空中一举，刚要动手，真是无巧不成书。道边竟是树，在树林里头有一位，这位刚睡醒，正在那打哈欠揉眼皮呢，听外头乒乓五四一打，这位甩脸往外一看，呀，全看清楚了，就见这股脚尖点地横身形跳出树林啊，高声喊喝：“凶僧休得无礼，你看看我是谁！”吓得冷然大铲没敢往下砍，回头观瞧，低头说：“不看这个人便罢，一看是这个主。”冷然是魂不附体呀、啊。在树林里出来个什么人呢？闹了半天是个破老道，开花帽，开花袍，破丝绦，张口鞋，满脸滋泥，手指的跟炭条一样，手里的苍蝇刷有十几根毛，背后背着宝剑。苦面佛一看呢，心说坏了，他太熟悉了，来人正是狗皮道人张三丰。张道爷一直也没离开太平府周围，暗中保护燕王众人。说怎么暗中保护还叫人丢了呢？当然他也不能说瞪眼的那守夜，他本身还有他的事情，抽出空来帮帮忙。道爷并不知道这块发生的事，他知道明凤山是个大贼窑，有可能做出不利燕王的事来，有心呢到明凤山查看查看。正好昨天走到深夜，在树林之中也累了，歇歇腿他睡着了，这一觉睡到天亮。多巧，苦面佛正追徐芳，让他给碰上了。别的他不懂，他认得苦面佛呀，说这话就是前些日子两个人还交过手呢。张道爷心中暗想，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难移呀、啊。这个老家伙口是心非，就因为他只跟我说好话，我才把他放了，闹了半天恶习不改呀、啊，又犯到我手上了。张道爷在那停神站住，用苍蝇栓一指，冷然，认识贫道否？
弥陀佛。
冷然一想，这怎么办？按理说转身就应当跑，绝不是他的对手，又一想那太丢人了，也许那回我到太平府，由于想我徒弟，我心里着急，能耐没施展开，真要把我的能耐拿出来，我不见得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回头再看，张天杰、冯家父子陆续都跟上来了，有了人他胆量就壮了。又一想，我不能走，我再跟他一试。想着这，冷然冷笑了一声，这不张三丰吗？不错，正是贫道。冷然，你说那话还在我心里记着呢。你不说你回西湖灵隐寺痛改前非吗？这才几天的功夫，你就忘了个一干二净。呸！张三丰，那是我逼的，没有办法。今天来来来，你跟贫僧动动手， 你要再把我赢了，任凭你法落。正这时候，徐芳也缓过劲儿来，哈腰捡起双棒，活动活动腰腿，来到张三丰身后。
道爷爷，您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可别让这和尚跑了，这小子可狠透了。
徐芳就把经过简单的诉说了一遍。道爷一听大吃一惊，张道爷一想，那车肯定没在这过，要过我就能发现。哎呀，这么说燕王千岁还没有脱离虎口，车上还好几个人呢，还得立在速战，然后帮着徐芳寻找燕王千岁，别让他了人家出了龙潭再入虎穴。张道爷想到这儿，把破苍蝇栓别在腰里头，一伸手擦亮，拽出宝剑，把眼珠子一瞪，苦面佛呀，这可是你自找。按理说咱们俩都是出家人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早晚三叩首，佛前一炷香啊，但能容人且容人。但是你这个人得寸进尺，是乐观满盈，今天休怪贫道开杀戒了。说着话，百宝剑往上一纵，站住苦面佛。这玩意世界上就这么回事，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，一个人要怕一个人没证。尽管苦面佛不服气，还想大胆一试，结果一伸手不是张三丰的对手，那不差多了。苦面佛不由得着急，手忙脚乱，这大铲也不听他使唤了。也就三十几个回合，张三丰上头一晃，唰啦底下一转，就闪到苦面佛的身后，冷然脚着不好，刚要转身应战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张三丰使了一招叫相子劈栏，这一招可够厉害的，剑在底下斜着往上砍，正好在苦面佛嘎鸡窝这儿招中了，耳轮中就听见苦面佛是人头落地，脑袋落地还不算，带着半拉肩膀和一只胳膊，哭求死尸栽倒啊！把徐芳乐得奔奔直奔。
哎呦我的道爷，你早来点多好啊，谁让你晚来了呢，那还有个张天杰呢，一会儿一包会得了。
哎，说这话的时候张天杰就到了，火龙祖抬头往前一看，呀，就大吃了一惊。